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书籍哦，是由麦浩斯所出版的，叫做《餐桌上的南洋香料百科》，当中呢收录了南洋地区的这个香料，还有它里面的历史的渊源嘛，还有各种香料的介绍以及如何来应用，很多的这个内容都收录在上面。那透过书籍呢，其实就可以打开读者对于香料的一些认识跟想象。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作者刘明芳，明芳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介绍。Hello， 你好。
好，玉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刚才说到这个是南洋香料百科哦，所以呢，在书籍当中有非常多详细的介绍。那我觉得东南亚地区的香料风味，对于很多的台湾人来说，不一定是那么全然的熟悉。
是，
可是明芳非常熟哦，其实跟这个背景有点相关，对不对？可以请明芳先来介绍一下说，自己的背景经历，然后怎么样跟这个香料有关呢？
因为我本身是印尼华侨，我在印尼出生，15岁才来到台湾哈，所以我在印尼读书读到国中毕业，那也在印尼出生的背景之下，让我就比较对新香料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因为生活在南洋基本上是离不开香料的不管是生活的起居啊、饮食啊，甚至我们小时候玩的家家酒也都是跟这个新香料有关，还有逛菜市场啊，对，香料都对，蛮多的哈，市场里都到处看得到，不只是辣椒、红葱头，还有其他的香料，在市场上都处处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太需要特别去认识，其实就融入在生活当中。
对对，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特别学过说哦，这个香料怎么用啊，或是那种上一个专业的课程，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去了解香料。香料，
没错，因为我觉得呢，香料对于台湾人来说，这个运用当然没有像东南亚这么的广泛、
是是。
那书籍当中其实介绍了南洋不是只有这个明芳来自的印尼嘛，
是，
其实还包含像是泰国啊、越南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多地方的香料特色介绍，其中当然有很多相似的跟相异的部分。
对，
想要先请明芳来介绍一下说，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当中，
是
有哪一些 各国有哪些特色好了。
嗯，其实就是以你这个东南亚南洋和香料的区分，大致上有很多的共同点，有共同点，可是有一些差异。那这个差异在于风味的呈现有一点差别。那基本的香料大致上整个东南亚，不管是印尼、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啊，甚至缅甸啊，常用的新香料是相近的，几乎这么多是一样哈。那只是在风味的呈现不大一样。如果以风味的呈现，比如说是泰国的南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温莱这几个区域的风味呈现会是比较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以家族来说，他们就是亲的兄弟姐妹，那个味道的呈现哈。那至于泰国北部缅甸啊、寮国啊，那这个味道他们会比较相近。对，那相比之下，泰国北部跟泰国南部的味道是不大一样。
那实际上面的风味是差在哪里呢？
差在比如说泰国南部的食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它比较相近，比如说咖喱的呈现，还有甚至料理有的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辣炒臭豆啊，印尼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有，泰国也有，还有一些沙爹，对，沙爹也是都有，
对，
不管是有时候是食物的外观很像，那味道只是有一点点的差异而已，对，那可是北部的味道又不大一样了，泰国北部就完全不同，缅甸的咖喱跟我们想象的咖喱，可能跟印尼、新加坡、马来现在想象的咖喱不大一样。那如果只单纯的新香料，比如说罗旺子好了，印尼有用，新加坡有用，马来西亚有用，泰国也有用，缅甸也是有用，对，可是在味道的呈现还是有点点不同，因为主要是区域的关系。
因为其实很多的香料我看书籍当中都会，它都会标示说哪一些国家是会用得到的，基本上蛮多都是通用，可是在料理的呈现上面，就是会入哪一些菜啊，要怎么来运用，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都会有些差异。那既然明芳是就是印尼华侨嘛，我们来请明芳介绍一下说，那印尼料理的特色呢，它的风味有哪一些特别的地方？
印尼料理它的味道，它没有像台湾人比较熟悉的泰式料理这么比较酸，
对，
比较明显有酸味跟辣味。
对，
那印尼料理有辣味，但是它也带有甜味，还有咸味，它有酸，可是可能跟泰式料理比较，泰式料理的酸味是比较强烈一点，
对，是直冲脑门的那种，
对，就比较直接感受到酸这样子。
对对对，
那印尼料理就比较没有，它比较均匀一点，对，它有酸甜咸，那如还有另外就是印尼本身，因为它国土面积很大，它涵括了亚洲跟大洋洲，那因为国土面积大的关系，所以它各区域的风味又明显不大一样。比如说苏门答腊人，他的饮食比较喜欢咸味，就是没有那么甜。那爪哇人喜欢甜，所以他饮食上甜味的那种感受会比较明显一点。
就是印尼其实在各个地区的风味上面其实也是差很多，对不
对？
对，
它其实也差很多，即使是爪哇岛，西爪哇跟中爪哇的风味就不大一样那除了这个味道以外呢，它也使用了蛮多新香料，比如说常用的有这个除了台湾人熟悉的老姜、葱啊、大蒜啊，那印尼料理大量用红葱头，对，所以它的红葱头用的非常多所以如果去印尼逛这个菜市场啊，那边的红葱头不是用一两包来卖的，它是直接论斤的对，因为家里比如说我要煮咖喱，我一定都用到可能要100公克的红葱头了对，
用量很大耶
用量非常大而且印尼人喜欢吃那个油葱酥就把红葱头切细细，然后油炸酥酥的
这个其实跟台湾的是口味是有点相同的，
是 是, 是
对对
这个有蛮像的，因为比如说煮面啊可是在运用上可能印尼人跟台湾人比较的话，在日常上台湾人比较不一定用到这个油葱酥除非是吃羹汤啊羹汤也有的也没有加
对
可是印尼人是几乎都必加比如说他吃咖喱，他可能上面那咖喱蔬菜咖喱啊之类的，他会撒一些油葱酥还有米饭，就白
饭也加吗？
对白饭上面呢他也会放一点油葱酥，脆脆的嘛对，然后有时候吃炒面他也会放一点油葱酥对，所以汤类啊羹汤啊米饭啊习惯上印尼人 还会加那个油葱素来提味。
那其实呢，在这个书籍当中哦，有记载印尼的料理，同时也有印尼的饮食文化。其实好像有一些地区的饮食文化也是受华人的影响很深，对不对？
嗯，是。其实印尼料理有蛮多受到这个，除了本地的料理以外，
嗯，
它也是有受到华人饮食的影响。
对，
那因为华人移居印尼，主要以闽南人最多，那其次是客家、潮州啊、海南，还有广福人，就广东人，对，所以不同的族群的饮食也带到印尼，所以印尼的饮食小吃，尤其是小吃哈，很多其实都跟台湾我们常见的蛮像的，
像好像名称其实也是听起来都跟这个闽南语是很像的，对不对？
是，名称几乎都是会觉得蛮亲切，所以我常跟人家说，哎，去印尼没关系，你不会说印尼文，至少会讲闽南语就可以了，因为可以点餐。
可是我们面是不是好像就是米还是什么？
对，
然后虾米是黑
AB，
其实就是跟这个闽南语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是几乎一样，只是说发音不大一样而已。
那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在东南亚国家的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时时刻刻都是充斥着香料哦。那运用很广，除了在很多的菜色都会用到之外，生活当中除了吃饭好之余，有很多的生活的其他层面也都会用到香料，例如说好像还可以染布吗？还是染什么？对，
可以染布。比如说姜黄，姜黄它本身是金黄色的，那染出来的布啊，它可以染出一个金色的线，就是织布，可以拿来织布。那这个不是每一个印尼人会，因为其实它还是有一个手工的工艺的一个程序，所以像比如说印尼有些族群它还是保留这个传统啊，比如说印尼的龙目岛，就巴厘岛地，它就是有一个萨萨克族，那萨萨克族呢，他们还是传统很会织布，女生都是从小就在练习织布，所以他们还是使用了这个姜黄来染色。
透过姜黄的颜色萃取出来，
对，透过姜黄的这个黄色来萃取金色的。
那我相信除了姜黄之外，其实其他有颜色的也都可以这样子做调色，
是，
对不对？
可以，可以，
都是非天然的一个过程。
对，都是天然的，所以有时候看到南洋料理啊，五彩缤纷，色彩鲜艳，就因为也是南洋的环境，它本身比如说花朵好了，争奇斗艳的，就很鲜艳的。那因为日常就看得到，所以在不管是美学上或者是饮食上，都会融入在里头，都会多方的运用本地的一个天然的素材。
其实我自己很好奇，就是刚才明芳说到，就是自己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常接触到这些香料嘛，
是，
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习惯了就会习以为常，不觉得说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可是这一次居然出了这一本香料的百科，为什么会特地觉得说我要来跟大家介绍呢？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一来也是机缘哈，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二来，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对南洋料理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对，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哎，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我的书籍，可以认识南洋料理，然后在家里做分享。一来可以跟台湾的读者朋友分享，二来呢，我觉得把我喜欢的这个饮食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活上的记录哈。对，
因为其实书籍当中除了介绍一下香料的运用跟一些文化的背景过程，其实呢还很重要的就是有很多的食谱在里面可以参考。然后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么多香料当中，明芳有什么是最常用的吗？
我常用的家里常种的就是斑斓叶，刚好玉轩有
对
当然很喜欢，
对。
那斑斓叶是算是南洋人最常用的新香料，也就是说，但不止这个哦，因为其实南洋人一天用的新香料十几种，
对，
十几种的。但是斑斓叶它比较特别，是说它不管是咸料理、甜的料理都用得到。那另外呢，不管是做西式的糕点，或者是娘惹糕，娘惹糕就是比较类似中式的糕点，
对，
这个也用得到。
对，这也是运用很广的一个
运用，非常广。
我觉得南洋的香料很多都是这样，就是虽然他们应该说南洋用的香料非常多种，可是每一种里面又有很广的运用。
对，每一种都用很广，像比如说八角好了，
嗯，
以我们台湾的八角的用法，大部分拿来卤肉，
嗯，对，
大概就卤肉，对对，就比较明显，啊，不然就卤味，
对，
有些就卤味。但是印尼的八角它不一定只是卤肉，不一定只是说，嗯，哎，煮巴东牛肉之类的，它可能就是会拿来用做糕点，
嗯，
对
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我觉得这不得不佩服，就是这一群人非常厉害哦。那时间关系呢，我们现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仔细的来跟大家做分享，说到底哪一些南洋的料理值得大家去认识呢？
农林一步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一步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部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除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书籍叫做《餐桌上的南洋料百科》，邀请到作者刘明芳，明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有问一下明芳说自己平常爱用什么样的香料，然后呢，回答说是斑斓叶。
是的，
对。其实呢，今天我们会聊到的那个料理，都是我自己在书中其实蛮有兴趣的。为什么会挑斑斓叶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吃娘惹糕，
对，
我觉得太好吃。
娘惹糕是真的好吃，
对，就是它的口感啊跟风味我都很喜欢，
对，
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是斑斓叶做出来的料理，
对，没错。
那可以跟大家记得介绍一下说斑斓叶到底有什么用途呢？
对，可以。斑斓叶印尼文叫做斑斓，或者是西马叫斑斓，那我们中文叫斑斓叶，其实也是从这个印尼文或是马来文的翻译哈。那实际上我们中文叫它七叶兰，
七叶兰。
对，所以如果去一些花市啊，就要说七叶兰，兰花的兰，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哈。那这样的话，花市的老板才知道我们要买什么。那这斑斓叶本身呢，是南洋的万用香料，能够变成万用，它绝对不简单。
对，
因为它咸甜可以用，那用法有很多，比较简单就是比如煮米饭，六个一片在里面，还要先撕下来哦，撕下来之后再打个结，才有香气出来，才会比较明显。
要打结才有香气。
对，因为其实很多叶子类的香料啊，如果没有经过撕的动作或者压碎的动作，它的香气能释放出来的有限。
就包在那个叶子里。
对，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比较好就先撕下来。那最简单就是煮米饭，就放一片，煮出来的米饭就有芋头香。我常常跟人家说，就不用买芋头香气的米饭哈，那比较贵嘛，我们就买普通米饭。自己丢个斑斓叶，那另外呢，煮甜点的部分，它可以做戚风蛋糕
哦，可以做戚风蛋糕，
对，可以榨汁
哦，
对，榨汁哈。那除了做这个利用以外，还有娘惹的甜点，都几乎都要用它加叶来增香哈、然后呢，另外就是榨汁部分，我们可以做戚风蛋糕啊，还有做汤圆。做一些马吉类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我书籍当中还说连驱虫都可以，对不对？
它可以驱虫，因为它可以有除臭的功能。
感觉有一个斑斓叶在家中，好像什么都做得
出来，都可以用。对对。
那如果说到像我自己有兴趣的娘惹糕啊，然后我自己看到的是，除了书当中的图片是绿的嘛，就是斑斓叶的绿色白色相间，可是我其实还蛮常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那个是也是不同的香料萃取出来的颜色嘛，才会造成这么多鲜艳的
状态。是会、像比如说有蓝色的、那有时候南洋人不管是米饭啊、或者是他做娘惹糕的时候，那个糯米会有点微微的蓝色，那个就是运用到蝶豆花。除了蝶豆花，我们的姜黄本身也是可以当色素。对，一少量的姜黄，它就具有提变金黄色的功能。那除了这个，有些南洋还有其他的植物可以提一些红色啊等等，比如说火龙果，这些也是会用从一些水果。对，
所以制作娘惹糕并不单纯是一定要用斑斓叶吗？还是它是成分的差别呢？
几乎南娘惹糕的点心都会用到斑斓叶、那只是说它不是不一定都全部用斑斓叶来取色。对，因为有些它只是为了提香的部分，比如说煮椰浆的时候啊，我们不是有时候我们去那种泰式餐厅，会有一些糯米甜汤之类的甜品。那在南洋的话，我们习惯吃的时候，煮的过程就要加斑斓叶了。对，煮糯米粥的那个时候就要加斑斓叶，
就香味才会出来。
对，香味才会出来，才会更好吃。那另外呢，煮椰浆熬煮那椰奶的时候也会放斑斓叶。对，只是说我们不会看到它有变色，因为它主要只是取香气。
只是香味味道 是用斑斓叶来萃取出来的。
对，没错。那除非它呈现的是绿色，比如说有一个郑多宾尖蕊，那尖蕊这部分印尼文叫 Gendol， 或者是马来西亚叫做 Gendol S Gendol。 那这个 S Gendol 的话，它的那粉条啊，
嗯，
是绿色的。
哦，
对，它其实有点像我们的米苔木。
No,
对、哦、对，其他成分也差不多，对，主要就是加了斑斓叶的汁液来染色、哦，然后就变成绿色。
所以就回归到说，斑斓叶除了颜色之外，它在香气上面也可以被运用，
是
它真的是很广。
对，它就是广在、嗯、它就是说，哎，除了榨汁色，那另外就是它运用它的香气，几乎所有的南洋料理都用得到它，
嗯、
包括炸鸡呀、啊、炸虾。
嗯，那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娘惹糕，我自己也是很就是还蛮多疑问，就是说、
嗯、
娘惹糕其实在好像是马来西亚也有，
是
那实际上面的差别是哪里啊？就是在印尼跟马来西亚的这个做法上面呢、啊，还是口感上面会有差别？
几乎很像，
很像，
对，几乎百分之差不多。就好比这样好了，
嗯，
像比如说东南亚店好了，台湾的东南亚店有时候有卖一些娘惹糕、
嗯，
那如果不说啊，印尼的会觉得那娘惹糕是印尼的，一定是印尼人做的，
嗯
啊、泰国的吃他也觉得一定是泰人做，啊、然后越南的吃他也觉得一定是越南人做，
哦、
所以几乎是一样的，几乎一样哈、哦嗯，然后基本的素材啊、配方啊是相近了，
哦，所以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对、嗯，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像印尼华人好了，比如说他可能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其实那边的饮食就差异并不是特别大、
嗯，
对，会觉得蛮熟悉，
蛮熟悉。
对，那同样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人，嗯、有时候我的粉专、
嗯，
可能他是新加坡人，他会问我，哎、欸，去哪里吃那个印菜啊，或是马来西亚菜啊？对，因为其实口感是一样的，
哦、其实都也可以从别的国家料理吃到一些家乡味的感觉。
可以，可以，因为这三个国家本身，尤其是印尼、新马，就是几乎像是一个姐妹，
嗯、
所以我这样跟他开玩笑说，如果印尼是我的妈妈，那么新加坡、马来西亚是我的 auntie。对，我的阿姨
口味非常像，
是口味是一样的。
对，
因为人蛮多印尼华人也移居到新加坡、
嗯、
或是马来西亚，尤其是新加坡特别多，
特别多、
嗯。
那说到这个斑斓叶之外哦，其实呢，就是刚才在录节目之前，有跟这个明芳先聊说，哎，我的同事呢，就电台的同事，听到我说，哎，要访这个明芳，知道说他介绍了很多香料，
嗯、
因为他太太也是这个印尼的华侨，然后就非常就是算是很热情的跟我介绍很多。多的东南亚的料理，尤其是印尼的料理，然后呢，他就很热情，请我吃了这个巴东牛肉。
巴东牛肉，
其实我一直真的没有概念，说巴东牛肉是什么味道，完全想象不出来。我觉得连这个长相。长什么样子我都不太有任何的概念、
喔嗯、
然后呢吃了一下才发现说不得了，超级好吃、
嗯、
想要请明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巴东牛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道菜，怎么做出来的呢？
是巴东牛肉呢，它被评选为世界上第一美食，
嗯，
对，所以呢它入选 CNN 第一美食50大美食第一名不止一次、嗯、是有几次的记录，那可见这个味道是蛮广泛受到世人的喜爱或者是接受。实际上很多这个已经吃过巴东的人都告诉我咖喱实在是不怎么样，我说对对对，我说即使如果真的真的很能品味这个南洋料理的人啦，他一定定感受得到巴东牛肉远胜咖喱，
真的
对，
真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真的
对对、嗯、所以他才可以变成世界第一美食、
嗯、
所以是也是有来头的。对，那主要他在煮的过程，他比较特别是煮的过程比咖喱还要久，
嗯，听说好像制作的时间蛮长的，
蛮长的，对，比如说以一个简单可能一公斤好了、
嗯、
不是特别多，至少要花4-5个小时以上、
嗯、
这个只是单单的煮，那还没有加上备料的部分，所以如果有人送你这个巴东牛肉啊，他一定是把你当作是一个尊贵的朋友。
天哪，太感动了，感谢同事。
对对，因为他愿意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然后来跟您分享、
嗯、
对，当然在印尼巴东牛肉除了一个节庆的食物以外，其实它也是一个日常生活我们蛮常吃的，因为处处可见啊齁，但是在烹煮过程它真的是蛮费工。
那它实际上面加了哪一些的材料呢？
它里面就是除了牛肉是一个主要的食材，
牛肉是用牛腱嘛，对不对？
嗯， 对，可以用牛筋或者是自己喜欢的部位，
部位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然后肉的大小也都可以自己切和安息哈。那在印尼牛肉，巴东牛肉比较大，对，比较大块一点。好，那在除了牛肉以外，还要用到椰奶。椰浆齁，或者是椰浆的部分，还要用到这个新香料，比如说刚刚前面提过的角，还有一些比如说红葱头啊，大蒜啊，辣椒，还有肉桂啊，这些或是肉豆蔻，对，其实就是十几种的新香料。那各家的配方啊，会有一点点差异，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加姜黄叶，有些不一定，对，有些可能他会丢一小块的姜黄也是有，那有些他也没有用姜黄，他也没有用姜黄叶，对，他只是多加了这个南姜啊、老姜之类的。
那什么样的调味料在巴东牛肉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呢？
不可或缺的，一定大家都会有的哈，就是红葱头，
就是
还有
这红葱头，
对对，还有辣椒，
那八角是也是一定会加吗？
几乎是会加，
几乎，
可是有些也。他不加八角，还用另外一个，比如说甜茴香。对，也是会有的。对，但是就是加了八角，整体的味道其实会更提升。
那其实巴东牛肉，我看名称好像除了叫巴东牛肉，还有就仁当嘛。
对，
这名称上面的差异是什么、啊？
其实它真正的印尼文的名字叫做仁当。仁当，仁当，就刚好是中文叫做仁当。对，仁当，仁当哈。那仁当。这个一开始就是最原始的名字，就是指巴东牛肉。那巴东牛肉比较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对，中文的翻译，因为它强调它的地，主要是这个巴东牛肉啊，它来自闽南家保族的饮食。那闽南家保族本身是马来族，那他们居住的地方在西苏门答腊，就他们的部落啦，主要居住地在印尼的西苏门答腊地区。那巴东是这个地区的首府或者是省会，对，所以呢一般这个印尼餐厅，在印尼看到的餐厅啊，他们会写仁当巴当，或者是巴东餐厅。那久而久之，华人或者是我们以中文的世界啦，就会把这个他们闽南家宝这个料理叫做仁当的料理，叫做巴东牛肉。
就是用地区来去取名的。
对，用地区，我们中文是用地区来取名。
而且巴东其实一般来说，好像大家的第一个印象都是会。是用牛肉来去煮，然后如果是用鸡肉、用猪肉，是才会另外说哦，这个巴东牛、巴东猪、巴东鸡，对不对？
对对，所以一般比如说我们如果在印尼看到的仁当巴当，他写仁当巴当，就巴东仁当、巴东仁当，或是仁当巴东啊，它通常就是指牛肉哈。但是呢，这个料理除了用牛肉以外，它也可以用鸡肉。用蛋啊，用猪肉也可以，羊肉也可以，鸭肉也可以。那这种比较特殊的，如果是在餐厅，它会特别注明。对，所以如果没有注明，它一定是牛肉。
对于印尼人来说，这一道料理是不是也算是祭祀当中会出现的菜啊？
大部分一开始这个料理本身是用牛肉，那尤其是印尼的这个闽南家保族。后来是改信仰伊斯兰教了，对，那改信仰伊斯兰教的时候，伊斯兰教有一个孤儿棒节，就是宰杀节哈。那这宰杀节可以宰杀羊肉或是牛肉，那这个宰杀好的肉类可以分给一些比较生活上比较需要的人哈。对，那因为肉一下太多了，所以呢，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煮成巴东牛肉。那煮成巴东牛肉的话，它耐放
哦。
对，主要是用这个牛肉。那另外，我个人是觉得巴东牛肉这个料理啊，仁当这个料理，还真的最好吃是用牛肉
哦，还是最融合在一起的。
对，我觉得是不知道是饮食习惯还是什么原因哈，但我觉得如果跟其他肉类相比。我真的觉得是用牛肉是最好吃。
刚才呢说到巴东牛肉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用椰奶。
对，
椰奶还是椰浆啊？
它用到椰奶跟椰浆，其实椰奶椰浆只是一个它的脂肪含量浓度不同。
关于椰子的部分呢，待会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呢再来跟大家是仔细的来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在为爱如此悲伤无奈，还有什么让你难忘怀？请你别再为爱如此彷徨等待，让这份爱深藏在心坎。请你接受我对你的关怀，能代表我的爱。请你接受我对你的期待，期待你将接受我的爱。我将会等待你来接受我的爱，纵然时间它不在你我之间再回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安妮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到的呢是餐桌上的南洋香料百科的作者刘明芳，明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各种南洋料理哦。然后呢，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在东南亚地区对于椰子的运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基本上呢一颗不要看它小小的一颗，其实呢它所有的部位都可以被运用。
对，
对，想邀请明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一颗椰子到底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
生活在南洋的人啊，他除了离不开新香料以外，就前面我们叙述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几个哈。
对，
那还有一个离不开两个树，一个是椰子树，一个是芭蕉树，就芭蕉叶之类的哈。那椰子树是南洋人的生命之树，如果斑斓叶是万用香草，那椰子树就是生命之树。那怎么说是生命之树，一定也是不简单的一个角色。那它的树干、果肉、叶子都可以运用。对，因为椰子树的树干是很耐潮湿的。对，那如果以椰肉来说，印尼人或者是新马，他们在饮食上从打开眼睛开始一天的生活，一定吃到椰奶。
没错。椰奶其实呢还有椰浆，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说它的差异是什么，好像很多人会搞不太清楚，对不对？
是，对，因为椰浆的话它是浓度比较浓的椰奶。那如果是椰奶它比较淡的，也就是说如果因为东南亚人在榨取新鲜椰奶的时候有分两一个，第一道就是它榨最浓郁的部分，那个加的什么多，那个最浓，那个浓的部分可以做比如说盖亚酱。对，它必须用到椰浆比较浓的。那有些料理它是需要比较淡的椰奶，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加很多水，第二道第三道榨取的那个椰奶的部分，那个就叫做椰奶。也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椰浆比较浓，椰奶比较淡。
那可以椰浆然后加水就变椰奶，是这个概念吗？
对，因为如果外面的市售它有分椰奶跟椰浆嘛，那一般我习惯是用到椰浆。我自己回家加水或者是自己加椰子水稀释。
自己把它稀释掉也可以。
对， 对，因为看自己的料理需求。
很常听到就是说椰浆饭，这个椰浆饭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椰浆饭的那个简单的就是椰浆饭，它把煮米的水改成用椰奶。
椰奶哦，
对，
就直接加椰奶不加水了吗？
不加水。对，直接加椰奶。对，如果是当地等于是它有加水，可是它在榨取椰奶的时候啊，它加水把里面的那个椰子的脂肪取出来嘛，所以它是对，可是煮饭的时候没有额外加开水了，直接用椰子这个椰奶来煮。
可是它是用椰奶，但怎么会叫椰浆饭呢？
对，椰浆饭主要是中文的翻译。对，其实印尼文它如果这样听下来的话，不会觉得是跟椰浆有关。印尼叫做 nasi uduk， 那新马叫做 nasi lemak。那么就是比较像是脂肪。对，因为椰奶本身脂肪含量比较高嘛。对，
所以是这个翻译的问题。
对对，那这翻译也没有不对，这翻译也是 OK 的。因为主要是说它就是主要它用到椰奶或是椰浆来煮。对，那加上用椰浆煮也没有关系，就是加水稀释就好。
就是等于说把椰浆椰奶的那种香气包在饭里面。
对，
把它放在饭里面。
是的，椰浆饭主要是靠椰奶还有靠了斑斓叶。运用了斑斓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香茅啊，或是老姜，或者是每家的配方有点点不同。对，有的有加印尼的月桂叶。有的还会加一点香菜籽。对，所以会有一点点不同。可是它椰浆饭的主要香气会是主要的味道是那个椰奶。对，
椰奶。
对，椰奶，然后加了比较少不了的就是香茅。
香茅也会放。
对，香茅是必放。对，那其他的周边的比如说香茅斑斓叶也是一定要放的。对，其他要不要加薏米月桂叶，要不要加老姜啊，这个就是看每个家庭他的习惯。
那这个椰浆饭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像是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料理，但这个应该也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一些都是东南亚或者是南洋料理当中蛮常出现的菜色是吗？
它算是印尼新 印尼、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还有来的主要料理、
哦、
这几个地区就是会吃椰浆饭、
嗯、
那跑到泰国是没有的
哦，是没还是有分地区没有
是还是有分地区对、
嗯、
所以讲到椰浆饭主要是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温莱
嗯，
对，因为其实印尼跟新加坡很近，它最近的距离就搭快艇40分钟
哦，很快耶
对对、嗯、只是后来是国界的之分啦、
嗯、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国界之分这个火方围的居民都是同一个生活圈、
嗯、没错都是蛮相近的
对是的
对那我们刚才其实说到了像是巴东牛肉啊或者是斑斓叶啊椰子这一些应用其实还想要请明芳来跟大家介绍说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是很特别的菜色可是或许台湾人比较少吃到或是比较没那么熟悉也值得大家去认识或是去尝尝看的呢
就印尼菜对不对、
对
如果就印尼菜我觉得有一道印尼新加坡人也蛮爱的马来西亚人爱的就是蔬菜沙拉
蔬菜沙拉
对干多干多蔬菜沙拉
这跟这个一般大家印象当中的这种比较偏西式的沙拉差在哪里
差在哪里西式的沙拉多半是生菜
嗯，
然后可能就是淋一些凯撒酱啊我们常见的或是那种有时候用日系的比较酸酸的酱料、
啊嗯、
那这个里的部分它会用到花生酱
嗯，花生酱
对花生酱那不只是简单的花生酱淋上去就好、嗯、它里面还会加一些山奈山奈就是姜的一种就是别称叫做沙姜
嗯，
对那还有加一些大蒜辣椒来调制这个料理我觉得它也蛮健康因为蔬菜都是穿汤过了、
嗯、
对那有时候相比吃一些生菜我觉得吃稍微经过烹煮的经过穿汤的菜比较好消化吸收、
哦嗯、
也比较不会肚子不舒服
对对
对,
对
有时候因为我们毕竟东方人我们比较不习惯吃太多生菜、
嗯、
有时候吃太多生菜我的经验啦我的胃会不舒服
对真的会不舒服太冷了
对对太冷了、嗯、是真的会自己身体都感到很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尼的蔬菜沙拉它几乎是八九成的菜都是经过穿烫煮除了小黄瓜不是、哦
可是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是大家蛮常吃的那种温的沙拉对不
对
对
它其实就是温的沙拉的一种、嗯、然后呢酱做好了之后淋上去、
嗯、
就蛮美味而且呢也蛮健康
刚才说到那个酱啊是用花生吗
对
花生酱是不是在南洋料理中也算是蛮重要的一个
是非常重要、嗯、所以在印尼也都这样吃花生长大的、
嗯、
对所以从来没听过花生会引起过敏我小时候没有那个概念、哦、我说
可能在基因上面就已经先、
对可能就南洋人几乎都会吃花生、
对对对
而且从小就在吃
所以是长大来台湾才发现有人会花生过敏吗
对我是后来看报纸说比较也台湾人其实对花生过敏的也不多、
嗯、
是看了西方人
哦，对
竟然吃花生甚至会致命
对
我还蛮惊讶的想说天哪我爱吃的花生竟然会害人这个会夺取性命、哦
嗯、
对那因为在印尼花生是常常当零嘴吃又是入料用煮酸辣汤也会用
对我觉得对于这个东南亚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办法吃到花生可能才是致命的
是蛮困扰的对是蛮困扰的蛮致命的
对除了这个推荐的料理之外啊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本身也是对于这个南洋的料理
是、
南洋的香料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也想要自己在家里面尝试看看诶其实在书籍当中有教大家怎么样去这个现场购买然后购买的这个配套或者是购买的一些指南也要提供来给大家对不对
是因为其实原本这本书是没有加购物指南、
哦、
我的这个餐桌上的南洋香料课没有后来我的编辑是觉得我们有一次做线上教学、
嗯、
这个课程如果大家有兴趣还是有的线上课程、嗯、那线上课程很多人可能就会想知道去哪里买南洋的香料所以后来这本书就加了这个购物指南的部分大家比较常问的这个东南亚店到底怎么买因为很多台湾人想进去又不知道怎么进去，
因为觉得看不太懂啊。
对，
到底要怎么样煮，买了也不太知道怎么烹调。
对，没错，没错。所以后来我的建议是说，第一个还是回到自己料理的需求。
嗯、
哦，比如说是比较要偏泰式料理，其实泰国料理、印尼料理、新马，它的使用的香料九成都是一样的。
哦，
大概几乎90%都一样、哦。所以呢，有些店同时可以找到这个，只要它有卖生鲜店啊，
嗯、
它有都有。对可以去买那可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比如说石栗 石头的石，栗子的栗。
哦，
那这个石栗呢，只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料理才会用到。
哦，
泰国店不一定找得到。
嗯，
对，当然有的泰国店他也会进，也会卖，
也是看店家的。
对，看店家。嗯，所以有时候看那个招牌，比如说，哎，有些招牌它写的是比较多那个越南文，
嗯，
比较明显，比较大，那家就卖越南的食材比较多。
嗯，
那有些写泰文或者是国旗啊，就很明显是泰国的国旗，那他卖的东西会是以泰国的为主。
嗯，
那有些如果是印尼的国旗，还有他写了 Toko，
嗯，
这个是印尼文的店啊，所以他只要看到 Toko 那个店那个字啊，就知道他一定是印尼店。
嗯，
所以那边卖的东西会是印尼为主，
所以还是要先确定说今天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料理，
是，
然后会运用到哪一些香料，针对自己要用的食材去挑选店家。
对，
不然盲买可能会觉得天哪，头很痛，
对，找不到，
嗯，
或者是哎买又找不到。那实际上，即使是印尼店也不是每一个香料找得到的。
啊，
对，有些规模比较大齁，那它什么都有。
嗯，
对，那可是什么都有不表示每一天去一定都找得到同样的东西。哦，
对对对，
所以有些比较特殊的可以跟老板先预购。
嗯，
告诉老板说，诶，我要买比如说山奈好了，山奈不一定每次都有。
嗯，
咖喱也不一定每次都有，所以可以跟老板说，老板，我什么时候来了这个新一批的咖喱叶，请你帮我留下来。
哦，可以先预定这样子。
可以。
那买回家之后呢，关于香料的保存其实也是有一些步骤的，对不对？
啊，对，因为有时候这个香料，我们台湾虽然台湾南部啊算是比较热，像比如说这几天台北下大雨比较冷，
对，
其实云林并不冷，
对，南部其实没有
不冷
什么，
对，还蛮热的哈。
嗯，
那所以呢，气候上我们是有这个优势，但是呢，毕竟也不是东南亚那么一年35天都是比较热嘛，是夏天，所以有些香料我们台湾遇到了冬天的时候也买不到。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货的时候可以多买一些，然后呢
冷冻，
对，嗯，用冷冻哈。那如果是叶片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比如说莱姆叶先洗干净。嗯，姜黄叶，像我本身呢有自己种姜黄。
哦，
那个夏天的时候叶子很多，嗯，我就把它剪下来，剪下来之后洗干净，然后就冷冻。
嗯，
对，那冷冻要用的时候叶片的都不要解冻。
哦，
煮入料的时候就直接撕下来直接丢进去。
哦，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是，可以直接放进去就好。哦，不用解冻。
嗯，
除了香茅就是因为在南洋料理运用之前啊，它必须拍碎。
嗯，
那拍碎的话就等一下，如果硬硬的冷冻的时候它很硬嘛。
嗯，
所以我们稍微冲个水它就会解冻。
哦，
再拍碎
就也不太需要说花很多时间去退冰之类的。
不用。嗯，
稍微冲一下就可以。
对，稍微冲一下就可以拍了。嗯，然后就可以进去到汤里面煮汤齁。那叶片的就不用直接丢进去，因为如果经过了之后叶片的会烂掉。
嗯，
对。那其他比如说南姜我们市场比较不容易找。
对，
除非是有些新住民的可能在市场他有经营嘛，那就可以有可以买到齁。那个时候多买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先切片或者切细小。
嗯，
对，然后一样就一罐一罐就冷冻到冰库里面。嗯，冰箱里面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像是有些粉类或者是胡椒这种都是比较颗粒状的，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先买颗粒状为主，对不对？
对，如果是胡椒类之类的啊。
嗯，
或是芫荽籽啊香菜籽，就是尽量买颗粒的，那要用的时候自己再打碎，
然后，哦，再把它自己磨成粉。
对，磨成粉。嗯，这是最理想。
是保存可以比较久的原因吗？还是
主要是香气风味。哦，对，如果是以南洋人的角度来说哈，
嗯，
颗粒的香料永远都胜过于粉状的。
哦，
对，因为呢要用的时候习惯上要干炒。南洋人用香料的时候，他比如说胡椒好了，白胡椒他不会直接用，他还要炒过。嗯，
炒过。
对，等于是炒过之后让香气整个可以释放出来，然后再来倒水。
哦，
对，所以这个是最理想。可是因为现在大家也忙，那胡椒本身它用量是多。
嗯，
假设呢 主要比较重点就要买到确保这个百分之百真的是胡椒的成分，这是比较重要。保存的话，如果是干燥的香料，就避免发霉，要干燥比较干燥的阴凉的地方哈。那如果是新鲜的话，要保存久一点，就是放冷冻库，对，或者是冷藏，冷藏也可以放个两个礼拜左右。
哦，了解。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啊，其实书籍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细项可以让大家去做参考嘛。
是。
那其实老师自己本身也有这个经营师专业，对不对？
对。
这专业大家要怎么找到呢？
可以打南洋料理达人刘明芳。对。
然后这本书籍其实呢，还有一些活动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听一听，觉得很有兴趣啊，也想来听老师更多的分享，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今天呢，非常谢谢刘明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南洋香料喽。谢谢，
谢谢，谢谢玉轩，谢谢大家。
镜子前看着昨夜渐渐的走远，早晨的空气灿烂，剃刀划过脸的边缘，割断了昨夜滋长的纠结，脑风的感觉感觉不到你的体温，背面却残留着你的影儿，想起了你温热的唇，耳边有一种隐隐的疼，所以才会爱
得
那么长。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性。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百分之百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蛤？什么是疫病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